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节到第六章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持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爱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人见证，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第二十四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第六章第一节，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读经到此。
谢谢大雁姐妹，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有听到的时间，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是尊敬在上的。我们的讲员是本堂的伟华传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自己软化我们的心，接着你圣灵的工作， 使到我们认真安静的来听你的话，因为这不是人口中的话，而是你自己随着你的灵所感动需要说出的话语来。求你就指教我们的心，也盼望借着这个信息，不只让你的儿女们能够得到建立坚固，也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的朋友们能够看见你救恩的光辉，使到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看提摩太前书。那提摩太前书为什么叫提摩太前书，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做使徒保罗，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一位监督叫做提摩太，所以这个是一个私人的书信，写信给提摩太来嘱咐他在教会里面要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来管理这个教会，所以叫提摩太前书。那我们过去已经看了第一到第四章，今天只是稍微的回顾一下，先回顾保罗在第四章解释那提摩太你应该怎样做，你要怎样做才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呢？特别的提到提摩太啊，你要认真的看重教导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最关键，那你要不只是教导，你要身体力行，你要活出来行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提摩太和我保罗一样，已经把指望放在永生的神那里，第四章所提到永生的神那里。所以当我们在开始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方向，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指望呢放在一位永远活着的神那里。所以当中的新朋友要先明白说这些基督徒我们劳苦，我们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我们愿意学习神的话，我们愿意尝试活出主的这个教训，是因为我们认定有一位真神，向着神而活。那这样的一个观念怎么样改变，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些基督徒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呢？这个观念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今天的这个经文相当的长，那这个如果你用和本的话，那个标题是说什么对别人的本分啊，其实帮助好像不是很大。保罗好像把一些杂七杂八的道理啊放在一起，好像反正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了，就砰砰砰全部这样放在一起一大段给你们去读，要交代一下这些教训，一下子讲寡妇，一下子讲长老，一下子讲老板，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呢？好多年前我出差到这个越南的胡志明市，好多年前傍晚我们一群人一起出外买东西，来到这个十字路口，到了十字路口呢，摩托车啊，小巴士啊，汽车啊，全部乱窜，乱七八糟，没有按照任何的交通指示，那个地面上的路标明明是往这边，还是有车可以往那边走，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新加坡人呢，到处找红绿灯找不到，怎么办？愣住，不知道怎样过马路。然后有一位在当地工作的新加坡人呢，就跟我们说，哎呀，其实很简单，你看乱七八糟的一个交通情况，过马路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在这里，你只要跟着这个原则走就对了。首先勇敢的踏出去，然后一面踏出去的时候呢，一面看那个无论是小巴士、摩托车、汽车，眼睛瞪住那个司机，一面走一面瞪住他啊，那个司机自然会绕着你过的，你就平平安的过去啊。这边又来一辆，你就在瞪住他啊，你就可以过马路了啊，就这样一个原则而已。所以 外国人看起来是乱七八糟的一个情况呢，他有他自己的次序，他有他自己的原则的，只是你不明白。那来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也是一样的，在这些不同的这些有点杂七杂八的这个教导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尊敬的原则，尊敬的观念。所以你看三到十六节开始第三节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到了十七节开始讲关于教会的传道人的时候是什么呢？敬奉劳苦传道的人。来到第六章第一节讲到这些主人的时候怎么样呢？恭敬的对待他们。换句话说，基督徒因为把这个指望放在一位永生的神那里，通过尊敬这些不同类的长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就按照保罗的这个分段的方式来思想这段信息。首先三到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尊敬孝敬我们的亲属。那一到二节开始解释的时候，说到提摩太必须看重教导身体力行。怎样身体力行呢？他在劝诫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啊，人的态度要很注意，对待那些同辈的弟兄姐妹呢，要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对待那些长辈的信徒呢，要好像对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尊重他们。当然保罗认识以弗所教会，当保罗在想到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老年妇人啊、少年妇人的时候，自然联想到在教会里面特别需要关心的一群的妇女，就是他们的寡妇。那这些寡妇需要怎么样特别的去关心他们呢？保罗就提出了三方面。第一方面，三到八节，信徒必须孝敬他们的亲属，那些属于他们自己家里面的寡妇。我们要回到当时这个2000年前罗马的这个社会里面，在那个社会里面，丈夫死前把他的产业留给他的儿子，赡养这个母亲这个寡妇的费用呢，就是由那个儿子承担。那如果丈夫死前没有留下很多赡养费给那个儿子，而这个妻子留下这个妻子他自己的嫁妆又不多的话，那那个妻子就有难了。在这种时候，那个寡妇唯一的依靠呢，就是他自己的亲属家人。而且当时人的寿命一般上不超过50岁，你可以想当时的寡妇多么多了，多么的多。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在第三节说什么呢？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这里的尊敬和那个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其实同一个观念，换句话说要孝敬那些真为寡妇的。所以你看经文说什么呢？特别包括报答亲恩，包括照顾他们的这些基本的需要。为什么照顾这个老人家的这些生活需要就等同于尊敬这些长辈呢？为什么呢？那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有注意新闻关注时事的话，最近国会里面宣布了什么那个针对新加坡人的这个建国一代的配套。总理说什么呢？总理在二月初的时候说，那些65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啊，在新加坡建国史上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我们很可能稳不住脚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政府觉得要对这一代65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呢表示尊敬，然后在广泛征求民意之后，发现这些长辈啊，很多人都很关注医药方面的开销，所以这个配套特别的针对医疗保健的问题。可是注意，总理宣布了这个政策之后他说什么？他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设计这个配套， 都不可能全面的反映这些长辈对建国的独特贡献。然而我希望你们会接受这份感恩的诚挚表示，并且希望这对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会有一点的帮助。看见吗？连属世的政府也明白这个尊敬的含义，尊敬长辈自然包括感恩的诚挚表示，了解了他们的需要之后去实际的关心照顾他们的需要。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认识到这个尊敬或者孝敬的这种双重的含义呢？一方面我们先反省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这个亲人长辈他们的语气是不是尊重，是不是恭敬，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去花时间了解他们实际的需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能力奉养他们，关心他们日常的需要，这就是孝敬双重的含义。特别在您，特别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注意第四节。第四节保罗说什么？我们要学着行孝，学着行孝。换句话说，学习孝敬父母。换句话说，孝敬呢，不是一个，可能不是我们的自然反应，要学的，要学的。所以当今天的社会渐渐的失去了那个孝敬的观念的时候，圣经还要求我们与这个世界不同，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认识了主，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言语、行为、态度、价值观、做法，都是要为了见证主。这是与我们的身份是挂钩的，因为第八节说，如果不看顾亲属的，比不信的还不如。所以新朋友们，你就认识到是不是我们对基督教的这个观念有点误解呢？信了洋教没有孝敬父母，至少这不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信息。反而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要尽这个孝顺孝敬的责任，特别是当你成了基督徒以后。那保罗除了吩咐信徒孝敬他们的亲属之外，第二方面保罗也吩咐教会照顾那些没有依靠的寡妇。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其实供应寡妇的问题从教会一设立的时候就开始就有了，不然的话就不需要设立选立七位执事来照顾那些没有人供应的那些寡妇。记不记得教会忽略了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这就是教会的责任。可是要选教会要怎么样决定照顾哪些寡妇呢？记得寡妇很多第九到第十节，记在册子上的意思不是说你们随便大家都来报名啊，教会一个一个记录下来，不是。记在册子上的意思有筛选的意思，60岁以上，可是要符合条件，哪一些条件呢？圣经九到十节自己说了，那些一向来在婚姻里面忠诚的人记得我们以前在讲到做监督的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必须向来是一个女人的男人，记不记得这样的字眼？现在这些寡妇也是一样，必须向来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女人，在婚姻里面是绝对的忠诚。同时呢，他们有行善的名声，圣经说行善的名声，这个行善跟我们一向来可能对行善的观念不大一样，不是捐钱做慈善的那个行善。圣经自己告诉我们行善什么呢？第十节，包括在家里尽做母亲的责任，包括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关心这些实际有需要的人，向来这样做，这样的人。换句话说，教会如果一向去观察那些寡妇们，每个弟兄姐妹们处事态度是怎么样，就知道应该奉养谁了。这种观念一向来所做的那个功夫，到了一个时候筛选的时候就会决定出来， 是我们常常看见。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西洋崇拜，那个时候中秋主日有包饺子，我们可能中午，当一些弟兄姐妹记得中午的时候呢，就到教会来开始包饺子。大概你们也知道了，像我这样的新加坡人是不会包的了。所以包饺子其实那个时候相当规模相当大了，分不同的站。如果大家一些弟兄姐妹记得，第一个站呢，我反正什么都不会了，第一个站去那个煮饺子的那个站。那煮饺子反正我没煮过，看来看去也不知道熟了没有。过了一会儿，那些弟兄姐妹说，你在这边也是没有什么用。他们当然没有，不会这么讲，很有爱心的嘛，弟兄姐妹就说，不如你去包饺子那个站试试看咯。去到那边包那个馅料不均匀啊，有些饺子包到几乎没有馅料，有些饺子包的好像包子这样，所以又不及格，说不如你到那个擀面的那边去试试看。去到擀面的那边呢，没擀过了，所以很慢，非常的慢。所以有一位姐妹，最后有一位姐妹跟我说，伟华，不如你站在那边看就好了，好不好？我来擀面吧。那位姐妹就是擀了。所以你就知道，经过一系列时间观察之后，就证实了原来他什么都不会啊，基本上什么都不会。不过话说回来，神的确要年轻的一辈去孝敬他们的父母和长辈，可是九到十节是不是也提醒一下我们当中做长辈的、做父母的，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一路来是否表现出一个配受尊敬的一个榜样呢？你的亲戚怎么样看待你的品格和你的见证呢？你在教会里面会不会让晚辈、让那些青年人、少年人看出你敬虔的榜样，使到他们会自然的想要尊敬你呢？第三方面，当然讲到这些年老的寡妇的时候，也讲到年轻人，年轻人应该有怎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呢？第六节说，好宴乐的寡妇好像死人一样，活了也是死人一样，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因为当时有一些罗马时代的这些贵族寡妇呢，就是这样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有一位做官的官员叫做比利尼，他就写信，当时的这些官员很喜欢写信，他写信的时候就说，哎呀，有一位有名的贵族寡妇终于过世了，活到79岁，拥有一群职业的哑剧演员，宠爱他们呢，宠爱到不成体统的地步。有一次这位老妇人请我，就是比利尼，请我帮忙督促他孙子的功课，当时也有念书哦，督促他孙子的功课，他自己呢却闲着无聊，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就整天在下棋或者看哑剧。11到14节，难怪保罗就在那边说，年轻的寡妇应该去嫁人。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养成这样懒惰的习惯。因为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人开始养成懒惰习惯之后，会哀家闲游，讲闲话，管闲事，说不当说的话。来到21世纪，我们当中的姐妹们也可能会面对许多不同的诱惑，小心，要小心看待自己的生活，不要养成懒惰的习惯。做传道人这一行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花时间去找一些无关痛痒的资料比如说涂指甲油了，我就去找一下关于涂指甲油的资料。不过我有认真的去研读圣经的，只是额外去找一下涂指甲油的资料可能弟兄们不知道所以姐妹们懂，所以我就讲给弟兄们听了。我们当然姐妹们是可以不涂指甲油的也可以在家里涂指甲油，也可以去一些护理手的专店去涂指甲油一涂指甲油要花多少时间呢？其实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涂指甲油涂了之后要等它干呢，至少要10分钟，等它干而已，要10分钟。那 可是如果你去专店他帮你涂的话呢，又不一样哦，不止涂还修理指甲按摩指甲啊。在一个店里面他宣传什么呢，最简单的配套，你涂指甲油可以从300种颜色里面去挑选，而且这个是最基本的，还有法国式的，还有其他的方式。除了涂指甲油之外，当然去到那个店呢，不只是涂指甲嘛，你可以把你的双手浸在一个水果和海盐的液体里面，为什么呢？让你的指甲白一点，让你的皮肤娇嫩一点。花多少时间呢？我也不知道。当然哪里有人只是照顾双手的，也要照顾双脚，有另外的配套。还有呢，可以把难看的体毛除去。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哎，体毛当然不是手的体毛，就是腿的体毛，对不对？不是，还有脚趾的体毛，脚趾上的，还有嘴巴周围的这个毛也可以除去的。姐妹们，神给我们钱财来照顾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好事。可是几时这些简单的享受变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甚至变成了培养一种贪爱享受懒惰的习惯呢？甚至上班族也可能在下班之后花费时间金钱在购物，在网上浏览，在看手机各方面。求神帮助我们谨慎我们自己的心，记得我们的身份。14节说要借着我们的行为，包括尽责，在我们生养儿女，在我们中心的料理家务，这些方面成为美好的见证，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不给人机会毁谤神的名。讲到这里可能姐妹们说，哎呀，一直在讲我啊。不过其实圣经的这个话也是针对弟兄们的，我们也可以思想弟兄们，我们是不是慢慢的也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慢慢的培植一个懒惰的心态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回到家的时候在家里面只爱通过电视节目，只爱通过手机松懈身心，不愿意花多一点点时间思想神的话，向神祷告呢？或者我们成天只是在梦想得到一份轻松自在的工作，不喜欢被绑住在一个办公室，在一个厂房里面，不喜欢担起那些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的工作，以承担自己向家庭应尽的责任。时间久了，心智松懈了，试探跟着来了。当我们看见圣经的要求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亏欠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多地方不足软弱呢？谁是完全人？感谢神，他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明白，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大爱，体验了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可以随时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加添我们力量，求神加添我们爱他的心，加添我们智慧，使我们在孝敬家人亲属长辈上能够真正的合他的心意。第二方面，除了尊敬长辈以外，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尊重那些劳苦传道的人，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亲属，也包括这些属灵的长辈。所以当保罗第二次在17节提到尊敬的观念的时候呢，是针对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辈。第一方面，保罗说要敬奉这些劳苦传道的人，17节。那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两类的长老，第一类是那些善于管理的长老，另外一类呢，不但只是参与管理，而且是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长老，就是教会的牧者啊。对于这一类劳苦传道教导人的呢，保罗说你们要敬奉他们，就好像对待寡妇一样，记不记得？不只是一个尊敬，也加上具体的一个供应，是两个方面的。为什么呢？为什么？ 因为神自己在旧约的律法里面，通过主人，这个经文说的，通过主人应该怎么样照顾他的牛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解释供养传道人的原则。因为保罗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说，难道神顾念的是那头牛吗？当然不是，神是要用这个照顾牛的这个原则来解释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一个原则。耶稣自己也教导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引用耶稣的话。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供应教会传道人的问题呢是今天21世纪才有的，其实不是。就算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16、17世纪里面，教会也是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加尔文，改革家加尔文就感叹了，这个世界是忘恩负义的，因为他们不屑照顾他们的传道人。来到21世纪还是一样。我们可能都知道，在国内很多的传道人是一面的照顾教会，一面的去忙他们的生活。知道一个传道人是帮债务公司收债，另外一个传道人崇拜之后呢要去开店。所以我们可以感谢神，真的我们可以感谢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们认真的看待供应传道人的这个教导。可是当我们感谢神，为这教会现在的情况来感谢神的时候，我们也还是可以测试一下，用两个问题测试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满足于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假如你的儿子或者女婿或者孙子或者你的丈夫以后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全职服侍神的话，你会为他和他家庭的经济状况感到安心吗？第二，当我们建堂的这个贷款还清了之后，假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宣信堂再往外发展，建立新的事工，你有把握我们的教会可以再聘请多一位或者两位传道人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照神的心意忠心的进行十一奉献，其实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回答刚才的那两个问题。当我们回天家见到保罗，见到耶稣，见到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坦然。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很安心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反省一下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人做的，到最后我们是要在神面前坦然啊，这个是最重要。另外一方面，保罗也通过这段话来教导，不只是要敬奉那些劳苦传道的人，而且要严肃看待这些教牧长老的职分，来尊重他们。你看保罗在讲了关于敬奉长老的这个事情之后，在19节开始就以一系列的劝诫来维护这个传道人这个长老位置的尊严。22节说，不要急促的按立长老。为什么呢？因为24节解释，因为无论恶行还是善行都好呢，我们要给时间。因为有些人的恶行很明显，可是有些时候呢他的恶行是后来才显出来的。善行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是不明显。中国古代相传有一种优等的战马叫做赤兔马，相当的珍贵罕见。甚至传说为了得到赤兔马而把马的主人杀死，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天我们有很杰出的人才，我们会怎么说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为什么赤兔马这么杰出？因为能够日行千里，夜行800，故称千里马。所以直到今天，当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凭着表面的一个才干来衡量他？不是。我们说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所以保罗就是运用同样的一个原则来衡量谁适合做长老。所以我们不要太过仓促，凭短时间的观察就哎呀这个人适合来带领教会，而是认真的看待，尊重这些做长老做传道人的人选。不单只是选的时候不可以仓促，十九节说连惩治他们的时候呢不可以草率，因为教会已经用长时间来鉴定这个人的人格了。不要去轻易的相信那些重伤控告这些长老的人选啊，但这不表示说可以放任他们，因为接下来就说了，当教会确定这些长老犯了罪的时候呢，要当众的责备他们，使众人都惧怕，使众人都得到提醒。好几年前有一个新闻，一个高级公务员，新加坡啦，高级公务员带着全家庭到欧洲那边去旅游。那这个旅游的特色是什么呢？他们度假特色是全家一起去学烹饪，全家去学烹饪。那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也不是贪污的情况哦，他是完全是用自己的钱带自己的家人去度假，没有问题的事情。可是有个小问题，他允许记者去报道他们度假的情形，而当时新加坡的经济情况很差，有很多人失业，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是一个高级公务员，因为那个人应该知道他不再是为着自己生活而已，他的职位上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所有的公务员，都会影响到人对政府的那个信任。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要同样的取得一个同样的平衡。如果我们要做领袖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必须接受身为领袖，身为教会的代表，你的标杆一定自然比别人高。所以怪不得每次长职选举的时候，或者你看谁愿意出来带领的时候，很少人愿意出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份苦差，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过反过来我们平衡一下，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愿意维护保护我们的这些领袖呢？因为树大自然会招风啊，感谢神今天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啊。不过我跟你保证，有一天会来的，会有人攻击我们的长职牧者，到时当你听到一些谣言的时候，是不是立刻就断定那些经过长时间考验的这些人原来是那么不可靠？还是我们认真小心的去看待，尊重我们是凭着时间去考验这些人，验证他们，小心的看待这些传闻呢？那除了尊敬长辈，敬重这些教牧长老之外，第三方面，圣经也要求我们尊重管理我们的人。其实在保罗的时代，2000年前的罗马世界，在大城市里面呢，很可能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奴隶，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难怪保罗，难怪彼得，难怪使徒们常常要讨论主仆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那这里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保罗提醒信徒要尊重那些不信主的主人，不信主的主人。其实保罗在6章一节沿用以赛亚书52章的话，神的百姓那个时候被外邦人辖制控制着，以赛亚说这些外邦人整天就亵渎神的名，保罗就引用这样的一个观念，说现在这些做仆人的基督徒也好像在他们外邦人的主人的辖制之下一样，如果没有好的见证，就会导致不信主的人呢，他们的主人亵渎神。相反的，保罗要信徒在他们这个身为奴仆的这个岗位上来见证主，来引导他们的主人认识神。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受上司的欺压，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反应应该是和那些不信主的同事工友不同的，不以恶报恶，记得吗？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反要祝福，通过我们的言语行为 来彰显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恭敬的对待主人的意思。我就听过一个传道人的见证，分享到他在进入全时间服事之前，在一个公司里面怎么对待他的老板。那个老板是不是华人的啊，那个老板非常的苛刻，那个老板非常的多疑，那个老板使到很多人都受不了，离开了那个公司，连这位弟兄呢也很难受的。可是他决定为了见证的缘故，还是把最好的摆上给这位多疑苛刻不信主的老板。很多人都坚持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公司待那么久，是不是那个老板给你什么好处啊？他不是，他说，我不是为了那位老板，我是为了主的缘故。他立下了什么好的见证呢？他离开这个公司好几年之后，那位多疑的老板呢，找他要邀请他回去这个公司里面上班，因为很信任他。因为这个老板说啊，我要你回去让我的职员们认识到一个尽责的职员是怎么个样子，多么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被人在人的管理之下，你如果没有上司你就有老师，你如果没有老师你就有护士长，你如果没有护士长你就有客户。那你不喜欢那个上司处事的态度，你不喜欢他的为人，可是你自己呢？你自己又是怎么对待别人呢？你的嘴巴在背后是不是也攻击他呢？你的意念是不是也在背后重伤他呢？所以求神加添我们恩典力量，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观念，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特别是控制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顾念的最终是怎么在人面前见证主。青年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念书，我们会不会选择按照哪一个老师我比较喜欢的，他对我比较好的，我就在作业上比较认真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周围的不论是上司还是同事一样看见主的美善。那我们很容易轻视那些不幸的上司，可是保罗说特别对那些信主的主人呢挑战更大。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主仆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教会里面其实更复杂。如果你想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奴仆，当然其他是主人哦。在教会里面多么的敏感呢？想象一下啦，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你是当时在罗马时代住在腓立比城里面的一个奴隶，你的家主女主人是卖紫色布匹的，名叫吕迪亚。这位吕迪亚呢，每个安息日早上呢，你知道他会到河边去祷告。有一天吕迪亚你的女主人从河边回来说，哦，我听了一位叫做保罗的道，决定相信耶稣。你还搞不清楚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全家人都要受洗，因为你是他的产业，你也跟着受洗了。那不只是跟着受洗，那个你的女主人又说，哦，七日第一日早上呢，那位保罗要跟我们大家讲道，我们要全部聚集在一起。哦，好了，拜一到拜六，哦，你服侍这个女主人，你服侍她的丈夫，你服侍她的孩子。可是到了七日第一日早上，你们坐在一起听到，刚好听到保罗那天早上讲的什么呢？什么道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平等的，不分男女，不分主人仆人，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你会不会开始轻视你的女主人吕迪亚呢？当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特别是我们的上司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对这些所谓基督徒的上司呢，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以为他们因为是基督徒，必须和其他的上司不同。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软弱，会退后，会没有好的见证，却不能够接受这些基督徒的上司没有好的见证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很诚实的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不满意的是因为这个身为基督徒的上司缺乏好的见证，还是我们不满意我们居然不能从这位基督徒的上司身上得到多一点的益处？所以让我们记得，只要是信道蒙爱的人，我们要加意的服侍他，因为即使他不是信主的，我们也乐意因为主的缘故把最好的摆上，何况这个信主的上司。圣经弟兄姐妹们，你当中的新朋友，你看圣经对这个尊敬的概念是多么的全面。我们和神有了新的一个关系，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改变我们怎么看待人际关系基本的那个看法。因为我们认定一点，这些不同的长辈、不同的上司、不同的亲属，都是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人。因为我们认识了神，因为我们盼望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开始尊敬这些人。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新朋友的话，我们要认真的思想这个基督教对尊敬的观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当我们开始连一个老太太跌倒在地上都必须考虑扶还是不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对尊敬的观念已经受到了很严峻的考验。服不服，你就知道圣经对这个尊敬的价值观有多大的不同。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是看重这个尊敬的概念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做才是有礼貌的表现？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做能够改善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大家活得更开心？不是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刚才我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曾经把我们的这个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永生的神那里，他的死，耶稣的死曾经改变了我们。我们曾经看见自己在神面前，在这个永生的神面前，其实是多么的污秽，多么的罪恶，多么的不配。可是我们认识了神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还不信神，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当他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恩典和慈爱，怎么怜悯他。直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存着感恩敬畏的心生活，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尊敬这些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长辈。可是你会想，哎呀，你看那个蛮不讲理的上司，哎呀，你看我以前那些我不尽责任的这个父母，哎呀，你看新闻报道关于这些大型教会传道人的绯闻，说我怎么样去尊敬这样的人呢？办不到。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对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对了。因为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神这种完全要求我们的标准。所以你这样想是对的，我们是达不到的。怎么样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我们必须先认识这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必须先体验神的这个圣洁是何等的超然，我们必须先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必须先经历到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彻底，多么的丰富，我们必须先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给我们力量，使到我们可以过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生活。 只有这样，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位真神，能够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他那里，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始在这个渐渐已经忘记了尊敬的社会里面，开始重拾尊敬的真实的意义，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呢，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按照神的心意来真正的体现尊敬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彰显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这就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关于尊敬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却很多时候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不愿意做，或者我们做不到。不过神教导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明白了他的爱，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体现出尊敬人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光照使到我们看见我们许许多多的地方，很多的亏欠，主啊，我们实在不是完全人，可是你的话语给我们奇妙的一个保障和应许，凡是来到你面前的，我们虽然背负这一个不可能担起的担子，可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把我们的担子挪去，他把我们的罪恶除去，他把他的义给了我们，使到我们今天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来遵守你的话，开始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求你就坚固我们，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通过今天晚上的信息能够看见，在神的真理的光照之下，看见自己真实的一个情况，原来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光照之下明白到我们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从他而来的救恩，使到我们能够真正的过一个在神面前坦然，在人面前也坦然的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